我必归还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，这个等到这个以色列，等到亚兰攻打以色列的，他们真的夺了好多的城市。那么最后因为他的确叫一个叫撒玛利亚臣服了嘛，所以他就说这个你们呢我必归还，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本来呢，因为我们打了胜仗，所以在撒玛利亚我们常常有些 market， 有一些市场在街头上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们在撒玛利亚有我们的市场，现在你们也可以到大马色，我们也给你们市场。所以他们立了约了，那么这个呢就是很重要，就是所以他们两个就和好了。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段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很有意思，这里马上就讲了先知的一个门徒。那么他就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：“你打我吧。”那个人不肯，不肯，后来回去被狮子咬死。后来另外一个肯了，然后他满身伤痕，他就等在路上，就等着亚哈来，然后就告诉狮子亚哈：“你为什么把敌人呢？”就把他放走了。所以亚哈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哈呢闷闷不乐，他就进了他的。所以表面上来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两次打胜仗，一个是在山地，一个在平原，他们打了胜仗。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表面上呢不是以利亚的功劳，也不是以利沙，以利亚没有出面，以利沙没有出面，但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响。你只要顺服神，那个照着圣灵引导，你看那个影响是很大很大。你看很明显在这里有人做破乱反正的工作，很清楚的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结果便哈但只好跟以色列就做好了。所以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然后到了后面我们才晓得说，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，所以和好以后有三年都没有征战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历史就进来了。原来呢，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，所以亚述国慢慢就开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都是伏兵啊，都是埋伏笔啊。最后以色列人是被亚述落到亚述去的。但亚述怎么兴起呢？起初你看不见亚述，那个还在历史上，但圣经里面已经记载了。但如果你对历史的记载一对的话，哦，你才晓得原来是这么一件事情。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亚述的战史，你尤其你如果到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话，你看见有一个房间专门是亚述的，那么里面有很多的碑文，很多的记录，就告诉他们曾经打过仗的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呢，还有这个战士里面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便哈达，一个亚哈都在里面。那而且是表示他们是联合起来打的，所以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两个不是对敌的时候，一定是和好的。所以时间一算，刚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那三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便哈达20，便哈达20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看见吗？就是以利沙替以利亚洗手的日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不过做酝酿的工作，慢慢各方面就通通部署好了。那说到这里的话，上面稍微提醒一下，因为我算是讲完了，有弟兄提醒我说，他说也许我讲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讲的亚伯的时候讲的平原，那我们知道是在今天沙伦平原，因为我们这次去过，这次我们去过了。沙伦平原其实就是安提帕提，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保罗曾在那过过一夜的。那么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打仗的地方。那么在历史上我们记得约柜被掳啊，什么都在那里。所以那个叫亚伯，那个亚伯应该是在沙伦平原。所以那么但是呢，离开什么？离开那个。这个什么？离开这个撒玛利亚很近，因为什么？他就这个沙伦平原其实就是这个山地，就是撒玛利亚山地跟大海中间那一块的平原。好了，那么所以我就回去再好好查一下。那果然呢，有两个亚伯，一个呢是我刚才所说的是就是刚才所说的平原，还有一个呢是在约旦河中。那你怎么知道约旦河中还有一个呢？那么这个跟考古学跟地理学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结果呢也在约旦河中，就在大概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。 那加利海东边的那个应该就是约旦河外的波旦，就是约旦河外犹太的境内。那那个地方那一带的确是个平原，没有什么，你只要去过你就知道是一片像平原一样。所以呢他们在那找的，为什么他们怎么叫那是个亚伯呢？因为那个到现在为止阿拉伯那个音，那个村子的音跟那还是很近的，所以现在他们确定说那么的应该是亚伯。所以如果大家查字典的话，你就知道亚伯有两个，最少有两个，一个呢是在加勒，在这个撒伦平原，还有一个呢在约旦河中。那么当然你第一个反应很清楚的，如果是亚兰打仗的话，亚兰根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亚兰根本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过来？也是从这个大马色过来。大马色过来第一站一定先经过这个地方，亚弗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，那的确是平原，然后才进到这个什么，才进到基列山地，然后才过来，然后才到了这个撒玛利亚，这个是清楚。如果就是地形来说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很，如果根据地理学家也好，考古学家也好，那么自然这两个都可能。那么当然第一个反应，如果你知道说在约旦河中有一个的话，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它应该就是在靠近这个大马，就是靠近什么地方，就是靠近加利海东边那一带，那一带地方。那现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考验，等到我查了字典以后，那么当然我就要问说到底就这么一回事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看圣经最后怎么说。那我们今天难处就是很容易跟着圣经百科全书走，很容易跟着字典走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中考证的无误才行。那么等到我仔细的把这个上下文读过了以后，那我里面就很作难。我觉得如果你听专家的意见，起码有专家写圣写圣经词典都是专家，那么他们很清楚告诉你说应该就是在约旦河东那个。但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上下文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叫你非常非常纳闷，因为你除非是强解这一段圣经，否则先知说明年这个时候到时候他们上来攻击，上到这里来攻击你，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不是三神，三神一定不以色列神是三神，所以我们在平原能够打仗，所以很明显的他们一定先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才到附近的平原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似乎是撒勒的平原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是约旦河东那个平原的话，你一离开了这个什么，一离开了这个什么大马色，很快就到那个平原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等一等，你读到这个亚哈跟约沙法去要打仗，他们怎么说？我们要去把基列的拉莫把它拿下来。所以可见基列山那部分呢，已经给谁拿去了呢？给亚哈拿去了，不是给那个亚兰拿去了。那如果拿去的话，那就证明说从那里以北那个地方应该都不在你这里的手里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一个问题的，就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这个按理来讲应该是先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在撒玛利亚以色列国的这个地盘里面打才对，那怎么会在他自己地盘里面打呢？这是很大很大的问号。那第二点呢，问题在这里了，等到这个后来啊，这个有人去责备他的时候，是先知的门徒，这些先知的门徒都在哪里？都是在约旦河西的。那么更稀奇一件事情，他们有一个先知的门徒被狮子咬了。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列王记上讲的狮子被狮子的故事和熊的故事，都是在什么？都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山地。所以这就叫我变得没有把握了。到底按理来讲，按道理来讲，应该是约旦河东才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它稍微把它一看的话，你觉得两方面都是叫你产生问题。但是好在这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亚伯这个词呢又出现在后来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好了。那么给你的感觉呢，那个箭是往东打，那么好像呢，那么这个应该也在东边，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上下文的话，你还是不能够做最后的定论。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印象，就是说就是因着这一次，就是因着这两次的战役，好了，他们就和好了。 和好了以后呢，然后他们才出现在哪里，再出现在历史上。那么那就是他们联手起来对付什么呢？对付亚述国。那亚述国那时候他们是先过了耶路撒冷，亚述就是今天的，就是今天的所谓尼尼微了，在这一带。那先过了这个底格利斯河，然后再过了尤法拉底河，过了尤法拉底河，那么历史学家说他们是用皮做的船，然后渡过来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看见跟历史这一部分就跟历史就接轨了。所以到了22章的时候，圣经说亚兰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。到了第3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约沙法就是犹大王跟以色列王，这个跟以色列王他们。就跟亚哈就说了，他说以色列王亚哈就对他说，那么这个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吗？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夺回来，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基列以北都在敌人的手里，不在他们的手里。现在他们怎么样呢？要把基列的拉莫就把它拿回来。那基列拉莫当然在基列，当然在约旦河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亚哈就邀请约沙法一同去打仗，不过他们没有把握，他们找了400个先知，然后找来了以后呢，他们个个有谎言的灵在他们里面，结果他们说可以上去，你们一定可以得胜。那么只有一个先知叫做米迦勒，那么他就说到一个谎言的灵进到这些先知里面去，所以当然这些话是亚哈不要听，就把他关起来，一直等到回来，结果果然他的话是应验，没有想到亚哈就是在战场上就阵亡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幸好约沙法呢没有事。但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军兵军车32个车兵长说，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可以与他们征战。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已经不是30个王，是像30个车兵长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他国势已经削弱了。他国势怎么削弱的呢？是被谁削弱的？是被亚述国王削弱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故事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最好你看得很清楚，现在的亚哈，那么以利亚不要忘记，以利亚的工作什么呢？以利亚的工作就是骑马。以利亚很清楚的，最后以利亚什么时候才升天的呢？是到以利亚死以后。不过在死以前，我们知道以利亚出现了。这次呢，以利亚就是因为这个亚哈呢占领了这个占领了别人的葡萄园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以利亚来宣告这个亚哈最后悲惨的命运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神借着以利亚说话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历代之上就算是告一段落。那么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生病了，结果呢从栏杆掉下来，那最后呢他还是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谁来告诉他的命运呢？是以利亚来告诉他的命运。所以到了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说神用以利亚，就他的职事呢应该差不多就到这里就为止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的，因为是亚哈，但现在的世界不是亚薛的世界，是亚薛以前，就是便哈达二世的世界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谁跟便哈达，谁跟他们打呢？谁跟他们打呢？这个基列拉莫呢，还是便哈达二世跟他们打，结果根本不是他对手，所以亚哈呢就在那阵亡。所以我们看得出来，现在谁能够扭转这个局面？可以说到了便雅达二世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亚兰国日正中天的时候，没有人是他们对手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慢慢的，你看经过多少年的训练，现在以利沙呢就慢慢的开始成熟了。那么后来以利沙知道说以利亚要升天，所以他紧紧的跟随他，怎么样都不离开他。最后呢，他就得着了什么？得着了双倍。双倍的福分是长子的名分，因为长子呢都得两倍。如果浪子，如一个人不就两个儿子呢？一个长子，一个浪子。这个长子呢得了两份，所以所有的财产他拿2/3，1/3呢是给这个小儿子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以利沙呢，他得着两倍双倍的福分， 就他承认说这以利亚他是我们的父亲，而他的的确确他所占有的地位乃是长老的地位，所以他偶然呢就得着了双倍的福分。那不要忘记，那双倍的灵在以利亚身上，那证明说以利沙的世界是比那时候更邪恶。所以以利亚身上如果圣灵在他身上八个神迹的话，以利沙呢一口就行了16个神迹。所以从以利亚升天以后，那我们看见那个里面的故事呢，就是讲了以利亚怎么样行神迹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的以利沙就升天了。但以利沙升天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很多先知的门徒啊，他们在那里看，看以利亚过来，然后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感动以利亚的灵，也感动以利沙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么多年来，以利亚和以利沙，他不知不觉的影响了先知的学校。有好多学校我们不知道，他们都有门徒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在这里面呢，很明显的领袖，很明显在所有这个先知门徒里面，他们最佩服的，毫无疑问是以利亚。所以现在他们说以利亚的灵也感动以利沙，结果没想到感动是双倍的感动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面服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从很明显的，你就知道说，以利沙后来很明显就影响了这些以利沙，这个先知的学校。所以自从他呼叫以利沙以后，那么以利亚住在什么地方呢？过去我们有时候以利亚都有时候在加密山，在哪里都躲起来，但现在不是，现在很明显他是和以利沙就住在那些先知学校，在有的在居家，有的在伯特利，你知道不管在哪里，也在撒玛利亚也有这样的学校。所以你看见不管在哪里，神都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学习。很明显这些先知学校的先知们虽然没有像以利亚以利沙那么大，但他们的确是没有向巴黎学习是没有问题，到时候他们要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所以神要